故寻仇觅恨啊，没有原因就在那边发愁啊，找恨啊，这样。我们听起来蛮奇怪，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十几岁的日记翻出来看，都是这个样子。你现在看看小男孩小女孩写来写去的纸条，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注意这里非常严厉的批判啊，就是看起来生得好皮囊，长得漂漂亮亮，可肚子里面草莽，是意思说宝玉就是不爱读书的。爸爸每次打他都是因为他不读书，不肯好好读书上进，不肯好好走他父亲走的那个做官的那条路。所以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食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那这些都有一点不像写小孩子了，可是我刚才讲过说，这里其实是作者自己在晚年潦倒的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对他自己的自责，所以有一点像一个忏悔。如果要找出一个曹雪芹对他自己一生最严厉的忏悔录的话，我觉得是这首诗啊，这首诗就他日子过得很潦倒，脾气也很怪，不肯去厌富士，也不肯去跟过去旧日的朋友来往，那么潦倒就潦倒了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种不通时务啊，或者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然后富贵不知乐业，贫时难耐凄凉，就是他曾经富贵过，家里这么有钱，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好好的珍惜家里有的这个事业，那现在穷了，穷了也难耐凄凉啊，觉得日子过得这么苦，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就是在儒家的文化里面，一个男孩子大概就是忠孝两全是最好的，那忠就是对国家忠，孝是对家尽孝，可他于国于家无望，对国对家都没有希望。可是我们已经谈过说，《红楼梦》这本书是一个批判的一本书，他批判儒家的社会，他也批判自己，他不觉得人活着只有忠跟孝这件事，他觉得人活着很重要一点是完成自我，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独特的一个自我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角度跟论点都不是儒家的，所以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读这本书也不见得会赞成作者的主张，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起来都蛮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觉得我活出我自己就好，我干嘛动不动就说我要对国怎么样，对家怎么样，那曹雪芹其实是很背叛的啊，非常背叛。他说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我们注意一下，自己写自己，很少有人会到这么严厉的地步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所以这本书的好，其实在于作者其实有很大的自责，非常大的自责。他觉得自己家里抄家了，败落了，而他自己也就像一个败家子，也不可能重新重振家业，而他也认定了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那当然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可是我们今天想想，如果曹雪芹的爸爸活过来，其实应该很得意，因为他这个孩子写了一本书这么惊人，变成世界文学史。那么意思是说，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觉得曹雪芹这个人或者宝玉这个人其实是有不得了的才华的？那这个才华到今天我们看到几百年来大家还在读他的书，可是因为当时觉得所谓文章所谓才华只是做官的那个才叫才华，那么其他都不叫才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其实在那个时代受到很大的压抑，可是今天竟然大学研究所都要开他的课了啊！所以其实作者其实他的自责，也许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反而是另外一种对人性的不同的解读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既言纨绔与高粱。纨绔与高粱都是那种说家里很有钱，穿得漂漂亮亮衣服，吃得很好的山珍海味的那些男孩子，既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千万不要学这个孩子。好，所以这一整个西江月这个词是作者对自己的描述，对自己的谴责。那么特别是在家亡之后，曹家败落之后，他对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写宝玉，可是又在写曹雪芹自己，有点游离出去了。 啊，有点游离，所以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懂，说诶怎么会忽然跑出《西江月》这样一首词出来。